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本期我们请到的节目嘉宾呢，也是在我们西雅图某家大厂工作的 Ben。Hello Ben， 你好。
嗨，你好，张宁。
嗯，那个 Ben 到西雅图有多少年了？
我最早应该是2017年，在这边实习，然后待了一个暑假，然后 full time， 就是从2018年开始，所以现在也是7-8年了吧。
也是个老西雅图了哈。这个，那Ben是从你就是你留学到美国啊，包括到西雅图工作，大概是怎么一个经历啊？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来本科毕业之后来到美国读 master， 然后读的专业是这个 operations research 啊，通常我们会称之为 IEOR， 就是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啊，是这个大概这个领域。读完了硕士之后，我就在读书期间找实习，就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公司实习，然后顺利拿到 return offer， 然后就回来这个公司一直到现在。对，
还挺顺利的啊。
对的，
对，其实段你的经历应该是你是从国内然后高考到了香港，我记得是。
对，没错，我本科是在香港读的，然后也是这个也是读的这个 IOR 专业。
嗯，现在其实这个就是正好，目前就是正好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就是你的这个路径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路径。我想就是深入跟你聊一聊，跟大家正好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对后来的后辈啊，或者是这个可能家长啊，有些启发。
好的，
就是当时你是从国内高考到了香港，对吧？
对，
嗯，那在那个，因为现在香港的留学就是从大陆到香港，如果通过高考路径是非常难的。你当年的感觉怎么样？
我当年确实是需要一定的高考成绩，然后呢，我记得是这个有两种主要的途径吧。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内地高考。那我就是走的这一条路，第二种途径就是可以考国际的考试。我记得香港的学校是接受 A level， 所以当时我有一些内地的同学，他也是通过 A level 进入到香港，就相当于是一种国际生的身份。高考的话，我记得有的学校是有需要面试，有些学校的有的专业需要面试，然后最后他会综合。高考的成绩和面试的表现，最后来决定录取。然后呢，我觉得有些学校是可以通过，至少我那个时候是可以通过高考志愿来报名，其他学校就是通过网申，然后就像申请一个国外的学校一样。那我当时考虑，我所在学校是这个通过网申这种方式，那我当时考虑其实。高考填志愿，尤其我那个时候听说现在要变得稍微好一些了，我那个时候还是高考前要估分，估完分之后才估完分就要报志愿，然后结果才会出来，然后才会知道录没录取到，所以含了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加上我本身就对香港比较向往，所以考虑到可以在志愿以外有一个多的选择，然后并且呢这个能够。一口气能去到一个比较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当时考虑了去香港读本科。
嗯，那我们知道，就是香港，尤其现在在这个就是所谓这个 US 排名里面的它的高校排名都非常高啊，就是有这个港前三啊或者港前五。那现在从国内高考考这个香港的大学，如果通过高考路径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都说可能是跟国内所谓考985的 C9 水平差不多。当时你考的时候难度也是有这么大吗？
差不多，差不多。如果我本人以及就是我大多数的同学，他们的水平也普遍是在 C9。那如果是前三大的话，也许 C9 里面的这个 top two、top three 这样的水平，那四五这样的学校呢，一般可能对标就是 C9。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中肯的。现在我不是因为没有密切关注，我不太知道这个 benchmark 怎么样，但是我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水平。
那当时，你现在回头看，就是你选择了香港，和你有些同学选择国内的大学，你觉得你的收获或者说利弊吧，就是长板短板在哪里？可以从一个过来的人，你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获益最大的当然是这个香港它的一个比较西方的教学模式，首先体现在当然英文授课，所以对于英语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其次呢是这种教学模式，当然我只在一个地方上过本科，但是通过和朋友聊天，我会觉得，相比于内地的高校，香港的学校更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不光是学术能力，也包括软实力社团活动包括这个即便是在上课，那老师教学的这种形式比如说会更多的这种做 group project，然后更多的presentation 更多的写一些 paper。那这些其实对一个综合能力训练都是比较有好处的。那另外一点就是，当然它可以给你一个文化的一个冲击，然后它既不像直接去西方国家给那么大的冲击，就是还是香港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地方，有一种软着陆的感觉，就是又没有那么陌生，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中文，尽管是广东话和繁体字。但是与此同时，它无论的这个社会运转，然后学校里面的日常运转，都有一些西方现代化的一些模式，那我觉得整体的话，对我的思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如果说有什么短板的话，那我觉得尤其我后来来到美国，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会觉得当然我本人是理工科啊。我会觉得，在一些基础知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数理的这种知识，可能会比大陆会学的稍微浅一点点，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甚至我觉得比美国浅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经过一两个星期的学习，我就把这个 gap 给弥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当时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那这个 gap 也没多深嘛，一两星期就搞定了。
对。
OK，我看你之前就是我们之前沟通的，就是你在香港除了这个读书之外，其实在这个包括一些 social life 上，包括校园的一些社团上面，都还蛮 active 的。
对，我那时候比较爱折腾。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现在来港读书的大陆学生越来越多了，就是包括我看你也做过一些实习的项目，那现在就是来港的学生，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嘛？就是其实香港就是包括因为我也在香港生活了几年，然后就是有一个就像你说他，因为他主流的 local 的语言还是要讲广东话嘛，然后呢，包括虽然。它还是华语区，但是它有一些这个职场文化呀，包括平时的社会生活文化，似乎也有些差别。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感受的？就是他对你，就所谓一个融入问题吧，包括融入和发展的问题，你是怎么感受的？就是有哪些给后来的这种学弟学妹的一些建议吗？
我觉得，我觉得，首先，客观的讲，每个人的语言和适应能力是确实是有差异的。但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社会，它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和企业和平台。那可能有些比较有内地背景的公司其实讲普通话可能反而是一种优势。也有香港本土的公司，然后呢，也有外资的这个企业，所以我觉得机会是非常多元化的。那每个人他可能能找到和自己更适配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的发展路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就是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其次，如果说想要去港人为主的这样的这样的工作岗位，其实我的一些实习的经历也我的同事大多数也都是香港人，那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和英文和外文是也是有相通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想做好工作需要的这个语言能力，我们叫这个 professional language 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文化交流、生活交流这个词汇，包括语言表达还是有所不同。我觉得如果在香港能够适应学校的教学的话，那其实学校里面所使用的，比如说至少英文，包括如果同学喜欢学一些广东话的话，能够达到一种商务会话的水平，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应付。基础岗位的日常交流，这些我觉得首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当然后话是，如果说想要在职场有一些深远的发展，我们说要能够和领导同事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那这个深入交流可能就不局限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任务上。那我觉得一些比较更深层次的语言词汇，包括语言词汇背后反映的。对文化的理解，我觉得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让一个同学他可以走在职场上走得更深更远。
对，那，包括就是你在香港毕业之后，因为你后来就来美国了嘛，对吧？那你在当时在香港学校的，就是来自大陆的学生留港工作的这些同学多吗？
我觉得呈现非常明显的这个专业性的区别，学工科的，会有较大的比例，要么是回内地，要么然是来到美国，学商科的会有更大的比例留在香港，对。
所以跟他的就是未来的发展计划是有关联的。
因为内地和美国，首先我们说这个现在的这个科技企业，无论是内地和美国，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浪潮嘛，都是最前沿的两个地方。香港在这方面可能反而稍有一些逊色，所以如果是走技术路线的同学，往往我们会看到他更多的人会选择，要不然回内地发展，要不然就。去美国，比较多。然后商科的话是相反，其实和刚才那个话题也有关联。商科很多的专业，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有比较偏技术领域的。那如果说比较偏和人打交道的这样的领域的话，那其实这个 language 或者 cultural barrier 也是存在的。那可能，香港本身就是金融中心。那相比于去伦敦或者是去纽约，那可能因为本身是华人，然后更好融入这个文化，然后广东话可能也会更好的，pick up。那他最后可能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比他在伦敦或者华尔街会更有优势。
对，那你刚才其实提到这个一个就是大陆啊，然后香港和美国的一个比较，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我们待会儿再展开啊。我们先就你，那你当时这个后来你，我记得你在香港也有 就是在一些比较大的项目里在参与实习，这个经理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就是包括当时怎么样，这是很多同学的困惑，是怎么样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然后包括收获是什么。
我主要有两段工作或者说实习经历，一份是我大三暑假做在这个香港机场管理局，做一些，因为我本身学的是这个 IEOR 嘛，那 IEOR 主要讲的就是这种优化问题，所以我去这个机场做了一些建模优化相关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本身也是我的 final year project 所涵盖的，就是通过我们至少很多专业吧，我不能说所有专业都有一个在大四都有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那 final year project 就最后的成果类似于一个本科阶段的写的一个 thesis 一个论文。那根据这个项目的不同，有些可能偏理论一点，那有些呢可能偏工业实践一点。所以我当时在选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的时候，就着重找一些有一些真实在 industrial application 这样的可以在工业界实践的这样的课题。所以当时找到了我这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和机场有这个合作的项目，然后等于我是一个学生，并且是实习生身份去到那边去实习，然后暑假结束之后，我还是要延续我的课题，直到我最后交论文，给机场和学校都要做最后的报告，这是一段经历，第二段经历其实也是基于我的学校，就是我的系里面有一个老师，他做这个航天的相关的项目。那我也是在大四结束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比较犹豫，是想留在香港发展还是去美国发展，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类似 gap year，那留在系里面做了一年 research assistant，然后再参与到这个老师的这个项目里，然后做了一年。
OK，所以您的经验就是，其实就是老师，学校老师给的这个资源还是蛮多的。
对，我个人经历是通过老师就已经完成了，让我能在本科阶段有两段工作经历。我的同学们可能其实很多人也是在社会上就是招聘嘛，就是可以直接找实习的项目，就申请就好了。比如说商科他们会有比较相对更标准化的一些招聘啊，比如说香港四大，对吧？或者是一些投行，他可能都会开暑期的 intern 岗位。工科、理工科，像我刚才说的，可能香港的这个大厂比较少，或者规模不成规模。但如果是同学在，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是在国内，也都有比较标准化的这个暑期的这个实习的岗位，所以完全可以在大二、大三这个暑假去申请。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你刚才讲到你当时犹豫，然后做了一个类似于 gap year 这样的选择，那最终为什么还是选择来了美国呢？
这个核心原因是，我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 project，这个项目也属于非常前沿的科技的研发。但是我在这个工作中，我会发现我的知识使得我的产出非常有限，就是我的有一种打下手的感觉，就是我的一些同事们，他们往往至少都有硕士，很多有博士的这样的学历，能看到他们在做一些这个核心的研发工作，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不是我。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能够这不是我本科阶段的这个工作就的这个积累的知识就能最好的在这样的项目上有比较核心的贡献，所以我当时想继续深造。对，我当时的一个犹豫主要是一方面是留港还是去国外一方面也是想先体验一下工作的感觉是什么样，这样我可以更好的为未来谋定一个目标。然后第三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不要选择在香港直接读博士，还是去国外去申请硕士或博士？所以我当时也在这个事情上有所犹豫。
嗯哼，那后来就是影响你做决定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就是没有选择留港读博呢？
坦白讲，还是比较向往美国的名校，出来再闯一闯，但是最后申请美国硕士而没有直接申博士，也是没有确定自己是不是要一直走科研这条路，所以也是想，如果读完了硕士，也可以再看一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工作，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读博士。对，
那你到了美国之后，读的也是理科名校哈，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包括就是学校给到你的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同学都非常聪明，我感到非常深的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这个 peer pressure 非常大。因为他们真的都很厉害，其次，作业量非常非常大，远大于我在香港的作业量，而这作业量不仅仅是因为我读了一个硕士和本科的区别，我了解到，即便是我们学校本科生，他们的学业压力也非常非常大，我印象里之前在香港的话，可能是每一个课的老教授会比如说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发一份 assignment， 然后呢中间会有一到两个 project， 我觉得这是比较 typical， 但是在美国我会我的感受是平均每个老师每周要留两个作业两个 assignment， 然后与此同时还要有1到2个 midterm， 就可能是两个 midterms，然后还会有 final 考试，然后还会有这个 project， 对，所以我就课业量非常大。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有一个大概这样感受，觉得美国的这个 ongoing 的 assignment 更多一点。
第三的话，我觉得这个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资源和平台，那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如果是能就读一个名校的话，我觉得资源是真的是很多，各个公司都会来学校做分享，然后分享结束之后往往就是收简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学校的老师有这种专门的这个 career center， 帮助大家改简历，帮助大家去模拟这个interview，那我觉得这些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
那你就是说因为你包括你拿到了西雅图某家大厂的 offer 嘛，对吧？那这个 就是你跟大家什么可以就是分享的吧，就是对于后辈，尤其对于后辈来讲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因为你刚才讲到了其实课业压力蛮大的，怎么 balance 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些其实就是尤其就是闷头学习的国内的一些孩子啊，就是其实成绩也蛮好的，但是他可能想要就是阶段性的，这可能到这个招聘的时候再考虑，甚至于他在招聘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儿，他可能没有提前做准备，这个会不会？
这个我有感觉到，就是我当时研究生的同学也有很多中国同学，然后呢，有一些都是内地高校的学霸，然后能体会到他们确实是有可能行动的确实有一点点偏晚，但是这个只是身边统计学，我也不想以偏概全。那我但如果说这个思维我觉得是有可能有的，那可能我在香港读本科的时候比较就形成了一种这个结果导向的这个 result oriented 这种思维，所以我在分配我的时间的时候也会优先考虑说我如果为了拿到一个 offer 需要做什么，当然也要兼顾学校的这个课业。我刚才卡顿的原因是，坦白讲我觉得没有办法 balance， 最后的牺牲就是睡觉很少，对，所以很难，我觉得真的很难 balance。时间管理当然会极大的提升这个效率，就是说我能在保证充足睡眠的前提下快速的写完作业，然后呢还能有时间去找实习或者是做一面试的准备。但现实是就是其实整体的负担其实是蛮重的。对，
所以你的专业的这个 industrial engineering 和 operation research 没有帮助你优化吗？
理想是很好的，但现实对现实往往比较骨感。对。
所以但是还是要 prioritize 一些事情，对吧？
对，我觉得我相信大陆高校也会有很多的培训，但是在香港会有很多这样的和专业不相关的 workshop。我觉得这个本科阶段对我有一些帮助，包括比如说我一些课外的一些社团经历也会牵扯到学习，然后在这些事情之间就会逐渐形成一个怎么去定每一天事情的这个优先级，怎么去合理分配时间，怎么样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把一些碎片化的一些事情办完。那其实这个过程包括这个小到生活琐事嘛，因为需要一个人在外地然后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学校的这些也会有相关的这个 workshop， 然后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这个一个事情要分为它是 important 还是 not important， 然后呢要看它是 urgent 还是不 urgent， 对吧？那肯定是要优先做 important and urgent， 然后呢如果只是 urgent 不是很 important 的话，那就要看这个事情需不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然后如果我现在不做的话我错过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这些思维就可以帮助做这个时间管理。对，
那这个那我们谈就后来你进到这个包括进到美国大厂之后啊，就是首先就是你会给想要进这些 IT 大厂的一些同学一些什么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就是当然我们有一些这种所谓就是 stereotype 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就然后人在里面的发展是不是有瓶颈啊，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华人圈里爱传啊，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天花板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然后我尝试说几点。那第一个 topic， 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那我想从两个侧面，第一个是说 我们传统一点的，我觉得那肯定是在上学期间要目标明确啊，前提是假如说我们已经在读硕士了，对吧？那其实硕士的时间非常短，一般就是在美国一般两年甚至是一年半。那其实入学的那一天就要想好我这个硕士之后我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可能要从第一天就要开始做好准备。如果说这个目标就是很明确要去科技大厂的话，那其实网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去看这个大厂现在有什么样的要求。这是第一个层面，这个泛泛谈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 AI 时代已经来临了。那传统的我们通常说这个在这个去刷题，对吧，就是可能这个范式也可能会改变，包括我工作中平时也会经常使用 AI 来帮助我完成，无论是写代码还是说写文档这样日常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同学一定要紧跟这个 AI 的时代，会想想自己职业的发展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被 AI 取代的，然后呢有哪些是熟练的掌握 AI 之后可以被可以数以就是这个可以成倍的这个产出的这样的 skills， 所以要时刻关注这个。然后第二个 topic 就是说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职场有没有天花板。那我觉得和我们刚才聊的这个 topic 也有关联，就是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如果说有人能做一个广泛的统计的话，我也相信可能一代的非英语母语的非西方文化主导的这个移民尤其呢还是做技术的，那可能面临的这个职场的天花板可能统计上会小于等于低于等于在国内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个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时候也是有宏观的这个趋势所导致的。对，这个话题就比较大了，我也不是说不就一句两句可以说得清楚。对，
那 AI 就是正好讲到就最近这个 AI 大潮来势汹汹啊，这个很多美国的大厂都因为这个原因也裁了很多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感受就包括你现在还在大厂里面嘛，对吧？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你说
我的感受是我至少我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有了 AI 变得更加有效率了。很多时候觉得 AI 没有帮我完成好任务需要返工，可能往往是因为我自己给的 instruction 不够好。所以如果我能够 把我自己给的指令要更清晰，把我的任务给的更明确的话，其实是真的可以提升生产力的。那至于说有没有到可以大范围广泛的取代这个我们这个白领的工作，我觉得是有这个趋势的，但是可能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可以这个真正特别大范围取代的一天。与此同时，我觉得大厂确实是有这个压力，那来源两方面。第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资本投入是非常大的，肯定是要花钱去买 GPU， 所以因为这些软件做软件的大厂，它没有它的核心的这个生产资料就是工程师们，不像说我开一个工厂，我的生产资料是这些流水线，是这些很重的一些机械，对吧？那我们其实一个工程师一部电脑就可以产生大量的这个价值。那所以说当如果这是一个核心的生产资料的话，那当企业在倾斜要把他们的 capital 放到这个硬件的投入上的话，那他要砍必不可少就是人。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我的工作效率在变高，一方面确实也能感觉到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任务的话，暂时可能没有特别特别多的 headcount 来招新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日常的这个工作的强度其实可能也变高了，但是与此同时我的产出也变高了，然后就是因为有了 AI 的这个加持。
那有没有感觉到 AI 的威胁呢？
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我觉得很多的问题我自己就我刚才说是帮我写一些代码和帮我写一些文档，那其实更深层次的是我有些时候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甚至也会和 AI 聊天，然后他有的时候会直接给我生成一个这个设计文档，然后我会发现哎，其实你提的这个思路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照 AI 说的做其实也已经不错了，所以这个确实是能感觉到压力。
对，我记得就是 Ben 也提到过，就是你现在还在帮你原来的研究生的学校的学生在做 mentor 的工作，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角色。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校友的一个网络，学校会邀请已经毕业的这个校友参加一个 mentorship platform。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去读书的时候我也去找 mentor， 然后我现在也在相当于回馈母校吧，然后自己担任这个 mentor 的这个角色。因为我当时找的 mentor 对我其实就是有一些不小的帮助，给我了很多的指导，哪怕没有实质的这个机会，但是给我也打开了很多思路，然后我觉得也很受用吧。我的这个服务的对象我这个 program 反而是服务这个美国，就是我这个学校的本科学生，不是我的研究生院，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大一大二的这个同学。我有做这个事情已经做了连续至少三个学期了，所以也接受了这个六七个这个同学。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在大一大二时候想的事情是我大一大二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非常厉害。
对，那你觉得就是我也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沟通了，就是我觉得 mentor 也非常的重要，尤其你刚才你也说你在研究生的时候也得到 mentor 的很多就是很大的帮助，对吧？包括你现在你也在带这个大一大二学生，就是你包括你在职场里待了这么多年，你会觉得就是我们一般家长也好学生也好，觉得读书的时候是不是读书很重要，然后阶段性的他会把它分段。我常常看到的问题是在于它是分段，但事实上有很多它需要一个就是要有前瞻性，然后它需要一个consistency， 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包括你刚刚说这些学生很厉害，那这个所谓的厉害的点你觉得在哪里，哪些是真正就是我们是比方说我拿全 A 或者 A 加是厉害，还是说我有些其他的 更加核心的东西才是厉害的，你怎么看？
我觉得分段来各个击破某一方面的能力显然是不对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甚至从小就要培养，他可能甚至早到他的幼年的经历都会对一个人的性格他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呢包括他在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的他的这种反应，他的这个策略都是有影响的。我刚才提的一个具体的点就是我说我现在本科的这些服务的这些同学，我觉得他们厉害的点在于他们首先学术上非常强，不然他也不会考到这样的学校。其次在他们的课余，他们目标非常明显，就是他自己有非常强的原动力。他已经在他们这些同学都是大一大二，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对于各个行业其实也都很知道的东西也都非常肤浅，但是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思维是很有目的，就是很结果导向的，就是说我现在虽然对各行各业不了解，那我就要去主动的去了解。所以说能够自己想到，首先就在没有别人提醒的情况下自己能想到要去参加这个 mentorship program， 我觉得就本身就很厉害。因为我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是觉得高考结束，然后又来到一个香港很好玩的地方，我肯定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想着去玩，也不会是特别早的去开始给自己铺路。即便是不知道要投身哪一个具体的行业，也要在这个时候开始找我可能会对什么个行业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些同学最厉害的地方。那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以前的这种还是比较偏应试的教育，会给同学的一个反馈，可能在学校里唯一的也不能说唯一，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正反馈就是如果我的成绩好，我的分数高，那老师同学会就老师会表扬我，老师家长会表扬我，同学会羡慕我，然后呢我也能拿到更好的学校的 offer。那可能相比之下，比如说美国的高中生，他为了拿到本科阶段的 offer， 他除了学习成绩要好他也要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那所以他们从小培养这个美国比如说孩子培养的这个模式，就是有一种一个孩子要开始 build 自己的 portfolio， 要开始建立自己各方各种各样的经历，然后呢就是以一种简历的形式要呈现给大学，然后包括也要写一些文书，对吧？这个阐述一下自己想来这个学校的理由，那其实也包含了说要对一个学校有一些基本了解，然后呢也要对自己未来有个规划。所以这些形式都会引导同学在很早很小的时候就会比较注重自己综合能力的发展，也会促进他们思考我究竟要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以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我能看。
OK， 那这个非常有价值啊，这个本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大概还有节目还有十分钟时间啊，其实就是不知不觉这个就非常快啊，感觉很多还没展开啊。但是我最后想请本来聊的就是现在就是因为你在大陆，你是大陆学生，然后考到香港来，然后又到了美国发展，就是从你的角度，包括你身边同学的一些发展的一个参照吧，或者说你了解的信息，你怎么对比啊？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想要留学或者出来读书的家，就是小朋友学生吧，和家长的一些目前可能他们很关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对比大陆、香港和美国的，无论从这个求学到就业的机会，你怎么去看？就是各自的优劣势在哪里？你会有怎么样一个客观评价，或者从你一个亲历者的角度？
我想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就是说， 比较浪漫主义一点，我会 in general 我会建议大家都跑出去，都不要留在家里，出去闯荡，出去出去经历，出去犯错，出去历练，然后这样我觉得是对一个人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最快的。这不只仅仅体验在职场的综合素质，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他又会有更丰富的经历，他会更加的能够从容的面对接下来更加困难的这些挑战。从客观或者说务实的角度分析，我觉得就是一种渠道或者是平台所能带来的资源和优势。那这里面又包含很多点。第一点就是学校能提供的教学模式和资源，学术以及就业的资源。第二点呢，可能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包括现在的美国，它的这个移民查的比较严，然后呢，这个能不能顺利的办下签证，以后工作的这个签证，然后甚至说有移民打算，这个路径是怎么样的？那也需要家长，我觉得要额外的考虑啊，然后就是孩子将来要在。其实我都说这句话，我就是想 correct 一下，我说不应该是家长考虑的，家长当然也要考虑，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同学本身要开始想，我要去哪里发展，那其实也要求不光是要对学校有了解，对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文化、它的移民政策有了解，也要对这个国家之后的这个出路，对吧？毕业以后这些公司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呢这个通常尤其是我们这个比较典型的这种留学生，他在海外都能有哪些比较通常的一些选择，这些都要提前了解。
对，那你这个就是意味着就是从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不够的啊，就是所以一定要出来走走啊，看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然后才能有一些切身体会。然后来的时候也不要光就是死读书或者只是玩，还是要关注一下未来，是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玩着把习学了，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想走首先我们要说，如果走比较学术的道路、比较科研的道路，那打好基础是首要的条件。如果是说做比较偏应用的岗位，首先一个比较夯实的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呢，这个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思维的转变，就是。我每付出一个事情，无论是我去玩去运动强身健体，还是我去 social 参加社团，为了结交朋友，为了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还是我这段时间好好学习，为了打牢基础，都要有一个目的性，就是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自己让自己对未来。有所准备，我觉得这个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还是就从你个体出发，就是你觉得就是大陆、香港、美国的有没有一个对比呢？就各自优劣，你的感受不需要，这没有 right and wrong， 但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读书的话。其实我觉得香港蛮好的，我也非常推荐，因为这个生活也很生活就很丰富，然后学校呢学习也会既接受西方的这个教育，也有这个大部分还是东方面孔，然后文化上也稍微好融入一点。如果能来美国读本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看到的美国本科生，虽然我自己不是，就是都是我觉得更加的综合能力更加的强， 然后包括美国的这个课业压力也同时也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收获也会非常强。那因为它西方教育体系它对综合的素质的培养也很重视。在大陆我觉得也有好处，因为现在这大陆发展的也很快，尤其是一些热门领域，对吧？然后可能文化上更好融入，信息其实也比较丰富，包括这个校招的一些平台呀，然后大家走哪些路，其实可能这个收集信息的效率会更高。我觉得有些时候并不是说哪个平一方面是这个平台本身的这个特点，一方面也是能不能快速收集这个平台相关的信息来做出最好的决策，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各有优劣。
那就是其实回归到这个，其实还是人的核心，对吧？然后再利用好平台才是最好的。好，那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然后呢，但我其实我们都也有香港背景，我们知道香港也是在上个礼拜有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啊，就是红湖苑大火。我们也在节目里头给就是红湖苑的做一个祈福吧，也希望就是这个逝者安息，然后这个幸存者能够尽早的恢复过来。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那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那么欢迎感谢大家收听，欢迎下次再来我们节目。那么我们跟大家再见咯。
好，拜拜。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您的雇主是否威胁要举报您或您的家人，只因您维护了自己的劳动者权益？这在华盛顿州是违法的。作为一名劳动者，您享有各项权利，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电话号码是18662197321，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